感谢主，我们停车场进口的工程终于完毕了，今天呢进出恢复正常了，Amen。我们也更加期待 Shekinah Glory 工程能够快速的而且如期的完工， Amen。这些日子来，教会同工们都非常密切的积极在准备一切要进入新堂的一些事工，因为一旦新堂启用，我们要面对非常多不同的改变，不但崇拜的时段会改变，崇拜的场地也都要改变，不但中文部我们要搬到这个 Shekinah Glory 去聚会，而且英文部 Ignite 会搬到我们现在以马内利厅来聚会，青少年也会集中在 El Shaddai 聚会，不但崇拜的场地会改变，我们所有主日事工也会相对的配合来改变，所以目前各个部门都在积极的讨论并且准备进入一些新堂。回想这二十几年来，我们教会曾经面对过多少成长的关键时刻，我们也面对过多少的改变，我们经历过成功也经历过失败，但感谢神，无论环境如何改变，神却一直保守生命河能够持续不断的前进， Amen。 很多人常问我说，刘牧师，到底什么是教会能够持续前进的动力呢？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三方面。第一个是意向的动力，跟你们说是意向的动力。意向太重要了。箴言29:18，我们一同来念，来，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有另外一个翻译讲到，没有意向民就灭亡。我们就看见意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意向能够带来方向，方向才能带来动力。今天如果看见一个教会好像停滞不前，我就明白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一定是失去了起初的意向。就像一艘船一样嘛，船里面人可以相亲相爱，但如果船就失去了方向，船就不知道往哪里去，那只能在原地打转而已。只有意向才能带给我们清楚的方向，才能够让我们在狂风暴雨当中持续向前。你们感谢神，从生命河一开始，神就给我们非常清楚的意向，就是要为神建造荣耀的教会。为什么要建造荣耀的教会呢？第六年，因为今天我们有位荣耀的神，这位荣耀的神没有拣选地上任何其他的单位跟机构来彰显他的荣耀，这位荣耀的神唯独拣选地上的教会，就是你跟我，要在这个地上成就他的心意，来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今天我们不但有一个清楚的意向，神也给我们清楚的策略，要借着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全地转化，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在这二十几年来，我们看见神的确就是从这四方面一直带领我们不断的成长，也不断的前进。但弟兄姐妹，当我们回顾这二十几年生命河的走过的路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其实生命河的意向是远远超过，或者说远远大过我们当初所想象的。这些年我们真的看见生命河不但是指的信徒属灵生命的更新，不但是指的教会的增长跟复兴，也不但是指的宣教事工的扩展，生命河更是神一个影响世代转化城市的管道。 Amen。 有两处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生命河真的是一条又大又广的河，是超过我们当初所想象的。第一处圣经在启示录第22:2，我们一同来念，来，在这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在这讲到这个生命河水的两旁有生命树，那个叶子是为了医治万民。 这个万民就指的万国，也指的各个世界的族群而言。换句话说，生命河要带来的医治不但是个人的医治，虽然个人的医治很重要很宝贵，但生命河要带来的医治不只是个人的医治，乃是社区跟国家的医治，不但是个人的救恩，更是城市的一个转化。第二段经文我们看见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九节，我们一同来念来。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这里我们看见是讲到一个生命河水所涌流的地方。在四十七章里面第一节讲了，这生命河水是从圣殿开始流出来，而且越流越深，而且生命河所流的地方万象更新，不但是动物活过来了，鱼群充满河水，海水也从苦变甜了。换句话说，一切都要被改变了。跟你们说，一切都要被改变了。本来充满死亡的气息，现在都活过来了。当你仔细读到圣经里面描述生命河的经文，你就发现生命河不但是个敬拜赞美的地方，不但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地方，不但是一个小组聚会我们彼此相亲相爱的地方，也不只是一个灵魂得救的地方。生命河所到之处一定要带来人心灵甚至环境的改变。 Amen。 这些年我就看见神好像一步步就带领我们在这样一个意向上不断的前进，也不断的扩展。从一开始我们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我们慢慢发展到生命河要涌流到万国万民，现在我们更是进入到影响世代转化城市。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这些年在我们教会，我们非常积极的在打造一个服事社区的平台。从2007年开始，我们成立了基金会，基金会的本身就是个平台，让我们可以进入社区，把神的爱传递到需要的人群当中。透过食物发放中心，透过免费的报税服务，我们能够服务到在社区当中很多低收入的家庭。那上礼拜我们呢，在教会的交谊厅，我们举办了第五次的电脑送真情的活动。我们跟 Garner 家庭扶助中心合作，把手提电脑送给许多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学生当中。这次有42个学生接受电脑。如果你那天在现场的话，你一定非常受感动。当天下午3点钟，我们的交谊厅已经坐得满满。你说怎么会这么多人呢？因为不但孩子们来，他们的家人们、父母们、兄弟姐妹，连爷爷奶奶通通来了，哦，充满整个会场，而且每个人那种脸上充满的那种喜乐是你无法想象。而且三点钟准时开始，没有一个人迟到。哇，这比我们主日崇拜还好，没有人迟到。你看见他们多么看重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看见一个小小爱心的行动能够带给他们全家多大的喜悦。我相信那天每一个在场的弟兄姐妹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Amen。 基金会在西非我们有4间孤儿院，我常说在非洲别的不多，孩童最多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有很多孩子是被抛弃的，而且很多孩子无力生活。我们成立孤儿院的目的就不但照顾他们的生活，而且希望帮助他们进入学校读书，也有更好的将来。每次你知道我去探访孤儿院的时候，看着这些孩子本来进来的时候都是瘦弱恐慌的光景，可是现在每个都变得健康活泼充满笑容。同样我们的感觉也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Amen。弟兄姐妹，基金会是生命河的一个延伸，也就是你我生命的延伸。所以我鼓励你真的是 要更多来关心基金会的工作。事实上这个月底我们就会有个基金会的参会，我也邀请你来参加这个参会，更多的认识我们基金会的工作。除了基金会之外，我们还开始了 U Channel 优势频道电视台，我要透过媒体来创造新文化，能够影响这个时代。我们在 Cupertino 开了生命和教育学院，这是一个课后辅导学校，我们盼望透过品格教育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当然有时候当你看见我们教会有做这么多教会之外的事工，也许你会以为，哎，我们会不会走偏了路啊？其实没有，我们正是走在神所命定的道路当中。 Amen。生命河是要从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一直发展到流向万国万民的宣教，一直到完成影响世代转化城市的使命。而神现在正式带领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Amen。 跟你妈说，你我正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跟他说。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意向的动力，意向太重要了。这些年是这个意向带领我们不断的前进，也不断的扩展。第二个动力，我们叫祷告的动力。跟你们说，祷告的动力。第二，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活跟侍奉得胜的关键。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一同来念。来，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得以讲基督的奥秘。这里讲到祷告能够做一件事情，是我们有时候没想到过的。这说祷告能够为我们什么开传道的门呢？可见的祷告是我们能够福音扩展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今天我们若是渴望在生活当中经历神的突破，在服事当中经历神的能力，我们一定要在祷告上付上代价。其实我们看初代教会，你看见初代教会就是祷告的教会，不是吗？使徒行传第一章，你看见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我们看见众门徒就聚集在马可楼，同心合意的祷告。到了第二章，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大大的降临在他们中间。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跟约翰到圣殿去祷告，出来的时候遇见那个瘸腿人，就奉耶稣的名叫那瘸腿人起来行走。到第四章，我们看见当众门徒聚集祷告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祷告完了就地大震动，圣灵充满。哇，我们多么盼望祷告会每一次都有像这样 right？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就是祷告的教会，而且我告诉他不但是祷告，而且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弟兄姐妹，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不重要，我们是需要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来亲近神，但是我们也需要学习跟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耶稣很清楚的说，我们一同来念。来，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怎么样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怎么样必为他们成全。你想要祷告得蒙垂听应允吗？同心合意的祷告是一个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我们看见这是初代教会得力得胜的秘诀。当然你会说，啊，牧师，那是初代教会嘛。其实不是，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韩国参加这个跨文化宣教的这个大会的时候，大会就要求我们在最后一天要去韩国，在首尔的爱的教会，非常出名的教会叫爱的教会，去参加他们的晨祷会，早上四点半就要起床。本来我们都不想去的，但勉为其难，因为是大会要求团体行动，只好去。一去到那里，哇，已经一万人坐在那里面祷告。不但是大人去祷告，大家是携家带眷，连小孩睡着都抱着去祷告。哇，真是大开眼界啊！这些年我们真的看见韩国教会不但是在教会成长上经历神的突破。你要知道在首尔，很多时候我们只记得有赵庸基牧师的教会，很大的超大型教会。你要知道在首尔超过10万人的教会是非常多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 他们在教会成长上经历神的突破，他们在宣教事工上也是为神大大的扩展。所以我常说，无论我走到世界上，无论走到哪里，一定看见两件事情嘛，一定看见第一个中国餐馆，第二个韩国宣教士。真的，无论到哪里都看见韩国宣教士，甚至在非洲你都无法想象多少韩国宣教士举行大型的布道会，很少人提到过的。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啊，真的是为韩国教会，我真的献上感谢。我们看见韩国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现在是仅次于美国教会派出的宣教士。我就想到，为什么韩国教会能够在短短六十几年之间有这么大的突破，蒙神这么大的祝福呢？我相信那个答案就在于他们愿意付上同心合意祷告的代价。你们，事实上祷告已经成为韩国教会一个文化，只要韩国教会一定清晨五点钟有祷告会，如果没有晨祷会绝对不是韩国教会。你们，而且韩国信徒他们祷告一定是大声呼求。我还记得我曾经参加过 韩国赵恩基牧师教会的主日崇拜，我就发现他们教会主日崇拜跟我们教会主日崇拜一样，都是有一个为教会祷告的时间以及为宣教祷告的时间。我就发现他们一开口祷告的时候，同声，我告诉你，那是像打雷的声音一样啊！你在旁边不能不被震撼，你知道，不像我们这里同声开口祷都像蚊子叫，你知道。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声啊，一定要声音很大神才能听得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不可否认的，当我们大声开口祷告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火热起来吗？不是吗？你知道很多人之所以不敢大声开口祷告，是因为害怕别人听见。但你放心，其实大家都在祷告， OK， 根本没人有时间听你在祷告些什么。你只管向神大声呼求，神要亲自垂听应允我们的祷告，降下复兴灵在我们中间的。 Amen。 你知道我好几次去韩国祷告山去祷告，我就看见韩国人祷告真是全心全力，真是声嘶力竭在神面前祷告，全然的摆上。每一次刚看见他们祷告的时候，你都心里不能不被感动。反过来常常看见中国人去祷告山呢，看见韩国人祷告那么迫切，就觉得很稀奇，赶快拿手机来拍一下，你知道，哎呦，怎么祷告成这个样子嘞？我们中国人绝对不会这样的，我们中国人一定很有尊严的，很有尊严的。而就算是心中充满火热，还是安静默祷。安静默祷怎么可能有火热？不可能有火，你火热怎么可能安静？我都不懂这两件怎么可以放在一起的事情，你知道。你真的为神火热吗？那你怎么还能够只顾自己的面子跟尊严，而不来到神面大声向主呼求？第二，我常常觉得不是我们一定要效法别人，而是说我们连敞开自己向神呼求寻求复兴，我们都无法放下自己的面子跟尊严的话，我们怎么能期待神在我们中间做伟大奇妙的工作呢？你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在这样一个世代，特别在那个危险的世代，让我们能够重新委身在祷告的事情上付上代价。我们求神要点燃我们生命中祷告的火焰，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个人当中，在我们教会的小组当中，重新点燃祷告的火来。阿们。中国教会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怎么样，没有能力。你看多么简单的属灵原则，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你，你不祷告当然没有能力嘛。弟兄姐妹，在我们过去的生命当中，我们曾经经历过多少没有能力的生活，不是吗？我们曾经经历过多少没有能力的侍奉，不是吗？为什么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再次经历失败呢？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一同来经历祷告所带来的能力呢？阿们。让我鼓励你，就从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开始吧。阿们。那是同心合意祷告的好机会。一个人祷告很容易冷淡， 但是你来到教会中山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有200多个弟兄姐妹在这，每一个礼拜三在这里祷告。你跟着我们200多人一起祷告，你不会孤单的。我们一同祷告，火热的向主来祈求，我们求神点燃我们教会祷告的火，复兴才能降临的嘛。Amen。跟你朋友说，一定要同心合一祷告，跟他说。第三个动力是圣灵的动力，跟你朋友说圣灵的动力。教会若要前进，光靠异象是不够，光靠祷告也是不够。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主就把大使命托付给他们，不是吗？主对他们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们在那一个时刻就领受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异象，非常清楚的大使命。而当他们领受的异象跟使命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不是说哦，我们去了，没有。他们的反应，当时的反应是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会怎么办走。所以他们举目望天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使命大到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执行啊。结果后来天使必须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去耶路撒冷等候祷告吧。所以他们赶忙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候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等到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才带来一个爆炸性的能力嘛。教会开始被建立了，福音开始被传扬出去了。所以我们看见，光是异象是不够，光是祷告不够，是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我们才带来能力。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我们非常熟悉，一同来念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才得着能力嘛。是因为圣灵的能力使初代的使徒从懦弱变成勇敢，是圣灵的能力使初代的教会从逼迫当中反败为胜，是圣灵的能力使福音能够穿透文化跟种族的障碍，能够在全地开始传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跟服侍的。 Amen。 在使徒行传第2章当中，我们看见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圣灵是降临在每一个信徒身上，跟我一同来说，来，圣灵是降临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第2章第3节怎么说呢？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什么？个人头上。哦，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圣灵降临，圣灵的恩膏是降临在牧师身上，事实上并不是如此。这里说圣灵如火焰降临在个人头上，所以你要想象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以前我们常常想象是五旬节圣灵像一团大火降下来，那不是这样。实际上的情况是很多小火降临，像降临在每一个人头上都有一个小火，都有一个小火。我们看见，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全职传道人才能被神所使用。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2章17-18节怎么说呢？这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要做异梦。在那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跟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你看见在这提到都是一些什么人啊？少年人、老年人、儿女们、仆人、使女。哎，这些人都是跟我们很像很平凡的人呢，但神在这里却说，这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Amen。 神说，我的灵要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就是我的使女。哈利路亚。换句话说，你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 Amen。 跟你朋友说，你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跟他说。再认真一点对他说，你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 Come on。 很重要这个事情。第二个特点就是起来侍奉是能力释放的关键。各位同学说，来，起来侍奉是能力释放的关键。你说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但为什么还没有经历过，没有感觉到圣灵的能力呢？那个答案就在这里，是你起来侍奉的时候，才是能力能够被释放的时候。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四节里面，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彼得跟十一个使徒怎么样，就站起来高声说话嘛。你知道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起来顺服神，起来侍奉，因为如果不起来侍奉神，你就经历不到圣灵降临的能力。唯有起来侍奉才是释放圣灵能力的管道。其实你要知道，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讲，彼得在当时是个最没有资格站起来侍奉的人，不是吗？那前不久他才三次不认主，他是个失败者，按照我们人的看法应该安安静静躲到后面去才对， right？ 但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他却能够勇敢的从失败当中站立起来。他一站起来侍奉，能力就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说你现在的光景是如何，也许你过去曾经失败过，曾经挫折过，多少时候失败的阴影还是让你心中恐惧不敢向前，但弟兄姐妹要告诉你，无论在你生命当中你是多么的失败，多么的软弱，神的应许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Amen。 神的同在从来没有减少过， Amen。 今天你可以不必再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了，而且圣灵已经降临在你身上了， Amen。 正如当年圣灵降临在彼得身上一样，当圣灵降临下来，他就为主站立起来，他起来侍奉，能力就释放。同样今天你也是一样，多少说圣灵已经在你身上，这么多年圣灵已经降临在你身上，但是因为你没有起来侍奉，你就看不见那能力的彰显。什么时候你起来侍奉，神的能力就能够在你身上彰显出来。 Amen。 给你们说要起来侍奉神，跟他说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当教会正准备好要再一次向前进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看见摆在我们面前不是没有难处，摆在我们面前也不是没有代价。有时候按人的角度来看，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是吗？但弟兄姐妹，对跟随神的人来讲，重要的不是多什么事，也不是少什么事，重要的是什么是神的事， Amen。 而当神要带领我们向前进的时候，求神让我们重新委身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神，我们就必然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神影响世代的管道，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主，过去二十几年来你就带领生命和成长直到如今，这些年我们就看见你的手怎么带领我们在这个意向上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扩张。我们为你的工作献上感谢，也再一次让我们面对前面，当我们继续向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再一次点燃我们生命当中的火焰。主，再一次让我们为你来燃烧，重新点燃意象的火焰，重新点燃祷告的火焰，重新点燃圣灵的火焰。哈利路亚！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虽然充满了危险，纵然是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但主靠着你我们就蛮有能力，靠着你我们就没有恐惧，靠着你我们就能够得胜一切的环境。我们再次求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今天重新委身，同心合意，紧紧跟随你，好在这样一个世代经历你伟大奇妙的作为。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生灵与火来为我死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 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迎向这时代。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生灵与火来为我死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
圣灵的火。
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
生命。在呼唤圣灵的火，
圣灵。
哈利路亚！
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
生命。再一次来呼喊圣灵的火来！
哦，圣灵的火，
哈利路亚！
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迎向这时代。
好，我们同声开口，大声来向主来呼求，求神异象的火来燃烧我们，圣灵的火来燃烧，祷告的火来燃烧，为整个教会来祷告，求神的火来燃烧我们，点燃我们生命的热情，好不好？同声大声来，一同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里面向你来呼求，主啊，求你点燃我们异象的火，主啊，重新来燃烧我们。哦，只要祷告的火在我们中间不断的燃烧，我们让我们同心合一在面来祷告。哦，主啊，求你赐下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来燃烧我们，点燃我们生命的火焰，在这样一个世代为你而活。哦，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主来复兴这个教会。哦，主让这成为影响世代的管教。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向你来呼求。哦，同声开口，大声来祷告，继续向主来呼求。哦，向主来呼喊。哦，我们需要神，需要神的火来燃烧我们。哈利路亚。哦，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哦，来燃烧我们，点燃我们生命的热情，主啊。哦，好的。
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
哈利路亚，
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
圣灵的火，
哦，圣灵的火，
哈利路亚。
来炼净我， 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
生命，赐下能力来，
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赐下能力来，
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
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哦，是的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哦，是的主啊，求你降下圣灵的火在我们中间，来燃烧我们，重新点燃我们生命的热情，主啊，重新降下祷告的火在我们中间。哦，让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经历你的大能，主啊，求你再一次将异象的火重新点燃在我们中间，看见主，你给我们的使命是大的，你给我们的异象是宽广的，让我们真的同心合意努力向前行。我要成就主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来呼求，主啊，真的求你再一次施恩怜悯，在这过去二十几年你怎么带领的教会，直到如今我们同心委身在你面前，面对前面的道路，我们求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继续引导这个教会，直到这个教会能够成就你的心意为止。哈利路亚，让生命河来涌流，涌流，哈利路亚。哦，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现在也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你就是神转化世代的器皿，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